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说说残酷体罚和酷刑一文想到的。昨天看了明慧网2012年4月7日说说残酷体罚和酷刑一文，我认为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法理清晰，谈得很好，但其中有这样一段，仅就重庆女子劳教所为例，只要没被所谓转化的大法弟子，每天都必须从早上六点笔直地站着或不动地蹲着到晚上11点，有时时间还会更长，且不说被发现站得不直或蹲着动了会被包家们拳打脚踢，就单单说站和蹲，时间一长那个腿疼的真的是无以言表，每天下来后很多大法弟子的腿都肿得像发泡的馒头，这种长时间的站蹲等于天天在闯关，每天都必须要有很强的正念和坚强的意志力才能闯过去，一天两天基本上同修都能闯过去，15天一个月就有一部分同修闯不过去了，随着时间的加长闯过去的同修就越来越少，邪恶就是采用这种让大法弟子天天活受罪，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我们暂且叫它冷酷刑，把大法弟子一个个的拖下水，这就是为什么在劳教所里有不少大法弟子在第一次被迫害时，邪恶用锁地环、毒打、电刑都不能改变他对大法的正信，而在这一次长时间的站和蹲的折磨中却走了弯路。我觉得认识上有不足，认为因为还是听从了邪恶的指挥和命令，所以才会出现像同修说的15天一个月就有一部分同修闯不过去了，随着时间的加长闯过去的同修就越来越少。为什么要在邪恶化的框框冷酷刑里去闯呢？不配合这种强加的要求和无理的命令与指使，不就不用闯了吗？那么如果不配合他，冷酷刑不就不存在了吗？我们应连冷酷刑的本身都不承认。我清晰地记得10年前在某迫害法轮功学员邪恶的劳教所专管大队，一夜之间邪恶抽调了30几名他们认为恶狠的其他大队的恶警，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的迫害。记得那时很多吸毒人员说空气都是紧张凝固的，而当时被关押在那里的约有80几名法轮功学员，大家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邪恶的气势真的如排山倒海天塌地陷一般，短短的几天内就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伤住院，随后就是分成几个分队，包括成立严管分队进行残酷的折磨法轮功学员， 以实现他们荒唐的转化率目标。恶警指挥吸毒人员采用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个击破，除了毒打，一天只让吃约2两多米饭。我看见他们最常用的就是要求法轮功学员每天站军姿正坐，抱头弯腰90度扣起，固定某种姿势，长期下蹲、上下蹲、俯卧撑、蛙跳，甚至不让睡觉等手段，以达到向他们妥协为目的。对于坚定的，他们以此手段逼迫写遵守对规所纪、所内不练功的保证；对于不太坚定的，他们以此胁迫写三书。于是几天内就有很多同修坚持不了抱头弯腰90度扣起和下蹲就妥协了。期间还有位中年医生法轮功学员，在严管组邪恶吸毒人员要求他一天抱头弯腰90度扣起，从早上吃早饭后扣起到中午，午饭后又开始扣到吃晚饭，一天要扣10个小时。吸毒人员在他扣的地面放了2张白纸，他身上的汗水一颗颗的就掉落于白纸上，每天要浸湿多张白纸。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咬牙坚持了20几天，最后妥协。那时劳教所 90% 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种扣起和下蹲等的体罚上妥协了。后来很多新去的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不了几天就妥协。最初我也尝试着扣起过几分钟，约几分钟就感觉头晕脑胀。我意识到这样等于是自己折磨自己，不妥协才怪。于是我除了站和坐外，其余一概不配合。无论他们怎么打我，在很长时间邪恶的严管组里，期间还出现过他们叫我做上下蹲和某个固定姿势的下蹲。起初我都当作活动筋骨般试着做几下，但发现他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体罚折磨我时，我就立即抵制，不再配合。一次晚上约12点，一邪恶吸毒人员头目见我坐姿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说：今晚上你莫想睡觉了。我立刻回应：我不承认。当时心里想的是，你旧势力说的不算数，我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如果真的很晚了不让我睡，我就吼，反正就是要主动破除你，不承认你。他破口大骂了一句，不到2分钟就叫包夹我的人让我睡觉。几天之后，他们见其他方法包括毒打对我都不好使，深夜0点刚让我睡下，约1个小时后，旁边两个包夹我的吸毒恶人用竹丝捅我的耳朵，让我无法入睡。我就大声地吼了一声，惊醒了所有的人，包括值班的马上跑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之后他们再不敢这样对我。还有一件事情，由于长期在严管组经受迫害，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不怎么管我，让我正坐不乱动就行，但要晚上近12点才让睡觉，而早上6点就起床，等于一天要坐17-18个小时。当时臀部已经是坐烂硫磺水，干巴又坐烂，身体的承受导致更无法进行学法。那段时间我就心里对旧势力，我天目看不见，说你们强加给大法弟子这些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呢？能让大法弟子提高什么呢？好像什么作用都没有。结果几天后，恶人就叫我9点多上床休息了。当然还有很多抵制邪恶的例子。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不管你邪恶有什么招数我都不承认，邪不压正，不该承受的坚决抵制，不配合。当然这也只能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而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当时整个劳教所能破除邪恶迫害的几个同修都是不配合邪恶各种体罚和无端要求的。听说直到现在，该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能走过来的同修也都是不配合抱头弯腰90度扣起和下蹲等体罚的同修。师父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省张家口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强学法带给我脱胎换骨的变化。我学了师父新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之后，我的心真的感到前所未有的静与静。我突然发现是在师父的呵护与引领下，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里把我这两年来的修炼历程摊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一，加强学法，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开篇就说，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大家要重视学法。后边又说，我经常讲学好法，我每次在法会上或者在其他环境见到学员的时候都在讲，我说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学法，再忙也要学法。所以说个人在修炼中，你们不断地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你们学不好法，在做大法的事情时，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难以做好。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同时不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再忙也要学法。师父多少次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要多学法，可见学法的重要性。由于我曾经走过弯路，而且对夫妻间的情与欲看得比较重，被旧势力抓住借口迫害，虽然自己也努力否定与不承认，却由于修炼不扎实，最终被迫害至离婚。之后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一切人心，加强学法，不但参加每周两次的集体学法，每天在家还要带孩子一起学，有时间自己再单独学，每周还要背五段转法轮。当我真正把人心执着放下，融于法中后，修炼的殊胜与玄妙逐渐展现，师父开启我的心智，法理源源不断的领悟，学法中的变化带动生活中的变化，我变得自信了，洒脱了，笑容重回到我的脸上。因离婚而失掉的十多斤体重又重新恢复，我真的感到是脱胎换骨，再也不像以前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患得患失，痛苦不堪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向神的状态迈了一大步。二，认清责任，处处体现大法弟子的风采。由于我们家受到的种种迫害，导致了亲朋好友的不理解，有的同情，有的惋惜，有的对大法产生了误解，给讲真相带来了难度，有的明白真相的也开始怀疑，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以前做得不好造成的，现在唯有加紧弥补，才能避免更多的损失。首先我摆正心态，不管他们怎样对我们，我都不动心，以最大的慈悲心去对待他们，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过年过节给他们送去礼物与问候，在与他们接触时以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及在法中修炼出的慈悲祥和去感染他们，绝不以弱者自居，而是自信地对待周围的一切，让常人感觉大法弟子真正的与众不同。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在变，目光中流露出欣赏与信任，言谈间抑制不住关怀与爱护，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改变与升华触动了他们明白的一面。我从心底里感激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们心性达到标准的时候，师父早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一切。此时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弟子唯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三，勇挑重担，在做真相资料中升华。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提高已经不是问题了，大法弟子的圆满也不是问题了，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欠缺，需要提高。恰巧这时做真相资料的同修由于工作量大忙不过来，想找个人分担，我义无反顾地接了下来。开始是怕心很重，怕弄出的声音被别人听见，被迫害的阴影总是不能消除，硬着头皮做。后来通过向内找，发现怕心、求安逸心、懒惰心、色欲心等等，都严重地影响着我的正念。我大吃一惊，带着这么多肮脏的人心，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呢？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去它。当这些不好的心再出来时， 我立即否定他，并发正念清除他。逐渐的，我的怕心越来越少，而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后，责任心与使命感也越来越强，正念也越来越足，真的感到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神。那种在法中修炼出的坚定的心，什么东西都不能撼动。后来我又承担了另一份工作，这件事当初由于悟性差，总担心自己没时间，一直没敢承担。直到后来同修不客气地指出，我才悟到，那一刻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只考虑自己有没有时间，却不去考虑法需不需要。在正法中用人心去做事，却不懂只要心性到位，一切事都为住持正法开路。悟到这些，我坦然地接下了这项任务。虽然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但是当看到一本本精美的真相小册子，皆是出自于自己之手，他们将流传到不同阶层去救度众生，我的心情无以言表。那种喜悦是生命升华后在法中升腾起的无比美妙与无限慈悲的境界。四，奋起直追，突破障碍，广传真相。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方面，我一直做得不够好，跟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没法比，状态总是时好时坏，不能持之以恒。这里只是想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讲出来与同修分享，旨在切磋提高。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提高已经不是问题了，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很欠缺，因此利用各种方便的时间努力做好。上下班路上、工作环境中、休息日，只要是我能想得到的都尽量去做。首先，每周规定的真相资料必须发出去，而且每次基本不到发过的地方，尽量找空白区。开始时有怕心、懒惰心、完成任务的心，随着不断的学法、实修向内找，执着心越来越少，做事时心态也越来越稳。平时我的包里总是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和光盘，遇到有缘人就送给他们，卖煎饼的、搞个体的、开服装店的、卖菜的都有。这些人都比较单纯，接受资料很容易，而且他们平时接触的人多，有的已经接过好多次真相资料了。后来受一位同修的文章启发，我觉得应该给知识分子和高阶层的人送资料讲真相。于是我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开始对教师讲真相，赠送神韵光盘。开始时顾虑心很大，考虑自己比较多，没有那种救人急的感觉，拖拖拉拉一学期也讲不了一个。后来通过不断学法去人心，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上能坦然自如地送给他们资料和光盘了。一些关系比较近的还做了三退。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怕心，还有各种人心的阻挡，而去掉这些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心学法，真正在法上理解法，加强实修向内找，同时还要注重发正念，及时清理自身和外在的各种干扰因素，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神，认清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为自己和自己的众生真正负起责任来。真正达到这一步，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无欲无求、无私无我，不是强为，而是一种境界。我的体会是，当我为自己总不能突破自身的障碍，耽误了救度众生而无奈苦恼的时候，师父就会看到我那颗想要做好的心而帮助我，一点一点地领着我往前走。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后跟上来的，不管是个人修炼还是救度众生这方面，跟那些一直稳步走在正法路上的同修比起来，差距真的太大了。师父在经文《路》里边讲过，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写出这些与大家交流，也是为了参与我们大法弟子的盛会，同时理清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得失与欠缺，在以后的道路中走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荣法的文章，帮助同修学法添正验，清除干扰。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通过学法化解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下。一大法弟子被病魔假象困扰了20多天了，等他告诉我的时候已很无奈。他说，你说这身上哪儿来这么多气呀？腰周围都是气，鼓鼓的，还向上向下顶，腰弯不下去，站一会儿就受不了，躺下能好一点。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他走路一点点往前挪，身子不敢向前弯。病魔假象出现后，他一直以为是宵夜，认为是自己业力大，所以就忍着，时间长了不但不好，反而更重了。无奈地说，怎么越修越差，还不如常人。我对他说，是因为你有执着心，让旧势力干扰了。他反驳了几句，我执着心没了，什么也不想了，都放下了。我听后心里一惊，不是没执着心，是他念不正了，说话不在法上。我试着和他交流了几句，没有效果，又看看他的现状，我也有些自责，自己做得不好，没有主动帮他，才出现这么大的干扰。我知道对他的干扰就是对我的干扰，所以我坚定一念，和他一起学法，把他的正念找回来。我拿着转法轮和他说，我们一起学法。我先念了一会儿，他说，我来念。他一念，我才发现他念法时有念错字、丢字、添字现象，还是处于一个字一个字念的状态，念不成句子，也不看标点符号，听起来把法都歪曲了。我心里不想让他念，又一想不念就更学不会了，我还是耐心纠正吧。我让他从转法轮论语开始念，我对照书看，发现问题就提醒，我一边纠正一边记录，有时也有干扰。我提醒时，他说，我没念错，不就是某某某某吗？又重复念一遍，有时重复一下就对了。我耐着心，时常发发正念，在纠正的同时告诉他，念不对是不敬法，人称念错了或没不这两个字随便加或减是破坏法。把利害关系给他讲出来后，他自己就注意了，每天坚持着，互相鼓励着，抓紧时间学法。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让我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念法时由单个字到词慢慢念成句子了，在标点符号处也知道停顿了，听起来顺畅多了。还出现了一个现象，比如当念到气上头顶下不来，它只是一个时期的状态，有的人很长时间半年了也下不来，下不来找个真正的气功师引导一下也能下来。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取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转法轮走火入魔时停下来说，这不是说我吗？原来这么回事呀，明白了法理，心里可高兴了。原来20分钟念一页，等读到转法轮第9讲的时候，每20分钟可念5、6页了，用了20天的时间学完一遍转法轮，身体上的变化也明显了，气一步一步消下去了，正念越来越强了，人也精神了。有一天学完法，他说，怎么没人帮我提高啊？我说，您自己悟到，自己做到才能提高。中午做饭时，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说，就怪我反应慢，话没跟上，如果反应快点能解释一下就好了。我说，您说解释实际是给自己开脱，证明您没错，其实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出现了是帮您提高的，这么长时间了您还记着，心里没放下，还说没人帮您提高。他好像明白了，乐呵呵地说，以后不再说了。在学法的过程中我也受益了，共同学完第一遍转法轮，我记录了4篇生字一混的字，其中有3个字我也念错了，借此机会我把含含糊糊的字 对照字典重新核对，核实记录标记，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提高的机会。我从心里再一次感恩师尊，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伟大了，我也知道修炼是严肃的。
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 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句让世人震惊的话。几年来，我主要是以面对面的形式讲真相，从讲真相中得到几个小体会，谈出来和同修分享。第一部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我在一家服务部门工作，每天来我这里的人可谓是五花八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甚至是不同心情。我总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由于人员复杂，我讲话切入的内容、方式和角度也相应不同，但最后都要回到真相上来。我在讲真相时比较注意察言观色，及时调整讲话的深度和方式。常人对真相的认同能力各不相同，经常是似听非听。但我发现有一句话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他们听后都会立刻停下一切动作，吃惊地看着我，有的时间能持续几秒钟。这句话就是，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我认为这种震惊的表情是世人真正的生命得救时的共同表现。尽管几秒钟后，人的表面的东西会再次活跃起来。有的人为邪党造假愤愤不平，有的人问他们指中共恶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有的人过后很快恢复平静，表现出不再关注的样子。也有个别的站在邪党角度讲话的，当然也有不相信真相而马上走开的人。从这个现象我认识到，讲真相时基本真相是必须要讲的。江魔头一伙编造的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对中国人的毒害太深，直到现在邪党还在用这个栽赃案件毒害着广大的在校学生。但是反过来讲，最毒最恶的谎言也是救度众生最有效的突破口，所以一定要把讲清基本真相的工作做扎实。第二部分，要给人明确的正面的结论。有一次我给一位少数民族女士讲真相，由于当时的环境相对宽松，我就讲得多了些。谁知她听着听着突然打断我说，你说了这么多，法轮功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说，法轮功非常好，但政府中的坏人却在陷害他。她说，哦，我明白了。有时我们在讲真相时带着一个不太纯的心，总怕常人不理解不接受，于是绕来绕去摆事实讲道理。其实那个来得救的生命就等着听那个最关键的话呢，法轮功特别好，坏人却在陷害他。就给世人一个清晰明确的正面结论，法轮大法好，是每次讲真相必须做的，不然的话讲真相很可能失败，甚至让世人得出相反的结论，更无法得度。中了邪党谣言之毒的人太多了，特别是一些年岁大的人，
有时他听你的话是反着听的，你要是没有察觉，那可坏事了。记得一次给一位老人讲真相，我说，政府报道的法轮功干坏事的事件都是假的，我父亲就练法轮功。结果他听成了法轮功都是假的，政府报道了他们干坏事，并且为我父亲走入法轮功而惋惜。我一听不对劲儿，赶快纠正他，我说，您听反了，法轮功是好的，是政府在诬陷法轮功。我父亲病了20年，只练了2个星期的法轮功，病全好了。他听后再没有说反话。第三部分，讲真相时不可带着常人心去讲。带着各种常人心讲真相，往往效果不好，还容易出事。下面列举几种经常出现的常人心。第一，是急于求成，追求成功，劝退的人数，实际上是执着于建立威德，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进入这种状态后，往往不再注意环境安全因素以及对方的接受能力。第二，对邪党表现出一种恨，说话声充满了愤怒，给人一种搞政治的感觉。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常人有时会主动退到第三者的角度，摆出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于是无法被救度。第三，报复心很重，主要是对那些不接受真相甚至当众谩骂大法的人产生一种恨。第四，强加于别人，征服别人的心，表现在单方面的对人家滔滔不绝，不容对方说话，有时可能出于想让对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多了解一些真相的想法，但这样做容易引起人家的反感。我们讲真相，严格的说，是一个和对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与对方摆事实讲道理，唤醒对方心底深处的普世的善念和正念，并且加强这些念。第五，争斗心很强，讲真相时常常会遇到一些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谬论反驳你的人，甚至把邪党理论当成真理跟你较劲儿的人。你说你绝不示弱，于是一声更比一声高，争得脸红脖子粗。此时你已经不是在讲真相了，而是进入了魔性的较量之中。第四部分，对特殊人员讲真相要注意方法。中国有些部门如街道、居委会、公检法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协党部门等人员，往往受协党的欺骗比较深，而且往往带着迫害大法的任务在行恶。对这些人讲真相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要先试探一下对方的良知底线，可以先找一个公开报道的道德沦丧的事件，特别是有官民冲突性质的事件，看看对方的表态，然后再组织合适的语言切入真相。对这类人，从第三者的角度讲真相比较安全。二是要表现得非常关心对方的生死安危，你就像是对方本人一样关心他的一切，一心为对方好，这种表现能比较有效地化解对方对我们的敌对状态。第五部分，巧妙运用常人的东西帮助世人得救。中国人比较讲情面，如果能和他沾亲带故或是什么同乡朋友的，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你对他热情客气，他也会对你以礼回报。这些世人的东西如果运用得好，会帮助我们讲真相以及保障安全。我对每一个进来的客户总是热情相迎，然后问问家常，结果我和不少人还真沾上了点亲，带上了点故，攀上老乡校友的也不少。同时你对常人的各个行业不说精通，起码要懂点粗线条的东西。其实你要是真心想救人，这些本事师傅都会给你的。客户们听完真相后，心情状态各不相同，有的兴奋，有的沉重。当然如果没有做好，还会有些被你惹生气的。那种铁了心要跟邪党走到黑，对你讲真相感到气愤的人也能遇到。 这时又要借助常人的东西将他们润滑一下，安抚一下，让刚才讲真相的事全当没发生一样。我对他们热情相送，再祝福几句，并且邀请他们下次再来。很多客户都很感动，说你们的服务态度真好，现在没有这样的服务态度了。你对他们好，客气，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是愿意说你好的。老百姓也讲不打笑脸人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传送神韵光盘花絮。有位男士今年60岁左右，是一位教师，早年当过乡村小学校长，曾连续当了4届人大代表，但他恨透了中共。近3年他连续观看了3年神韵晚会，由衷地赞叹神韵之美。他看到我时发自内心地说，神韵哪方面都好，哪个节目都好，你们师父肯定是很了不起的，他能带出这么有才华的一般人。他每次都接3张神韵光盘，他们兄弟姐妹5个，2个住外地的一人一张，2个住附近的就互相传看。有位50多岁的农民，前几天看到我正在给村民送神韵光盘，就惊叹地说，哎呀，这个神韵真的很好看，特别是歌词真的很感人。去年12月的一天，我和一位同修在城郊传送神韵光盘，一条水渠边有一家正在建房子，有10几个瓦工在帮忙。我们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神韵之后，有叠机的都高兴地接了光盘，表示回去好好观看。我们在张贴2012年神韵光盘海报时，也顺便带一些神韵光盘。一天，我和同修去乡村贴海报，路过公安县孟家溪镇时，看见路边有10几个人在等车，我们就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海报，立即就有人围过来看。人们一看这么精美的海报就很想看。一位40多岁操外地口音的男子连忙问，到哪里买呀？同修说，不卖。那男子一听着急地说，光贴海报又不卖光盘有什么用啊？同修笑着说，别急，有少量赠送品，很珍贵的，送您一张，请您帮忙广泛传看。那男子接过一张，高兴得了不得，连声说道，好的好的，一定帮你们多宣传。其他人也都争着要，远处的人看见了也急速地赶过来要。附近一家老两口不会用碟机，还请同修帮他试播。当看到神韵开元节目的恢宏场面时，老两口都很兴奋，又要倒茶又要搬椅子。我们说不用客气，你们看吧，很好看的，就和同修上路了。一次我与同修在乡下一座小桥边的电线杆上贴神韵光盘海报，桥那边一家正在盖房子，我们一边赞美房子盖得漂亮，一边贴海报。有2个人就来看贴的什么，同修介绍说是神韵晚会海报，纯善纯美，都是传统文化。较远处的一个30多岁的男子喊，是不是法轮功的啊？我平静而大声地问他，
如果是法轮功的看不看？这时又围来了几个人观看海报，一看这么美的海报就很喜欢神韵，几个有碟机的就伸手要光盘。这时那个男子也从沟那边过桥过来了，一看见海报就中肯地说，真的是法轮功啊。他伸出手说，给我一张吧。一天上午，我与同修在一个乡镇的十字路口贴神韵光盘海报，因路口人很多，就没有特意与谁打招呼。当我撕电杆上陈旧的广告时，电杆旁边一个40多岁摆水果摊的男子不客气地说，贴的什么啊，不准贴，贴了要罚款的。我听见声音转过身来看时，只见这男子正绷着脸。我笑着热情大方地说，哟，您生意好啊。听我一说，那男子脸色缓和了很多。我说完就又转身去贴海报，我一边贴一边祥和地说，在您这里贴一张神韵光盘海报，贴了您生意好，得福报。这时已有一些人围过来看了，有人大声念，神韵是希望。有人问，在哪里演呢？什么时间演呢？因为人们第一眼看就以为是一台戏，而没有注意到是传播神韵光盘的。我和同修就解释说，这是传播神韵光盘的海报，我们有少量赠送品，非常珍贵的，送你们一张，你们广为传看。那水果摊贩就急着要了一张，其他人都争着要，有的说，我不是这附近的，我是哪里哪里的，隔很远呢，我得带回去看。我们就尽量满足世人的要求，并一再重复强调，如果离得近的就互相传看，光盘很珍贵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终于解开嫂子的心结。我娘家嫂子从小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小学入了队，14岁参加农业劳动，15、16岁入了团，后来又在18岁入了协党，已经有40多年了，一直在做协党党务工作。2005年我开始讲三退，娘家婆家20多人都做了三退，只有我嫂子不让我提有关三退和法轮功的话题，一提她就马上堵住我，你把自己保护好就行了，都进了3次劳教所了，你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当面讲不成，我就给她写信，寄真相资料，打电话，发短信，她就是不看不听不信。我向内找自己，肯定是我自己没有学好法，没有做好，所以才没解开他的心结，对他有怨恨心，恨他以前对我母亲不孝，所以以后也就很少来往了。去年过年他带儿子来看我，正月初3我们又在饭馆聚了一次，他提出来买房向我们姐弟借40万元钱，我想你不退将来死了谁还，他又拒绝我给他讲三退，我想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你爱退不退，我要不是学大法，我才不管你呢。我忽然悟到了，这是怨恨呐，这颗心也得去掉。我感到自己还是不能够慈悲，别的人都救，何况嫂子又不是恶人，她只不过是被邪党的谎言灌输，欺骗的一个迷中的众生。她其实挺可怜的，30几岁我哥就死了，她改嫁了，没几年又离婚了，自己一直守寡也不容易，心里没有了怨恨，只想有机会我还会帮他的，每天正念清他的场。这念一出，事情也真的来了。上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儿女说准是借钱的事儿。我说你大舅妈也确实不容易，人家有难处，咱们又有条件，帮他一把吧。放下电话，我就请师父加持弟子，帮助我清除他背后的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与共产邪灵，让他把明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一路不断地发着正念，把嫂子当作众生对待，慈悲对待他。 到了嫂子家，他对我说，你两个弟弟说好了借我30万，你借我10万，我自己凑几万。没想到他俩给我来电话，一个说孩子要结婚，一个要换车，让我另想办法。我太寒心了，我以前当干部没少为他俩谋福利，没少帮他俩。他们不是没有钱，拆迁费每人都有1-2百万，却连10万都不愿意借给我。我没辙了，只好找你救我这一步。我知道你卖了一套楼房，手里有钱，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以前对你太不好了。我说没关系，不就是钱吗？那都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你能嫁到我们家也不是一般的缘分，你也实在不容易。他说你给我准备20-30万，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吧，反正现在借钱实在难，好像怎么都六亲不认了。我说你也别为难了，没处借就别借了，我全借给你。那我给你打欠条，利息按国家银行计。我说我也不在乎那点钱，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嫂子好感动，说完话我想起身走了，她按住我说别着急，吃完饭走吧。我跟你说实话，我手下管着40-50个党员，到明年我就任职，合同到期就不干了，有什么话明年再说吧。我一听，这不是他把话题转过来了吗？我没想趁他借钱，我给他3退当交换条件，让他心里不理解。现在正好他求救了，那我就给他讲真相，劝3退吧。我说别等了，你已经错过7-8年的时间了，你知道明年会有什么事吗？谁也预料不到的。你听说过3退保平安和藏字石的事情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天灭中共谁也挡不住，咱们老百姓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吗？你退出了，抹去了他给你打在手上和额头上的印记，你的命就能保住了。他说那你对谁都别说，我凑合每月要挣下2000多元钱，共产党要是知道我，不就挣不到钱了吗？我知道他不敢退是对共产党的恐惧和对利益的担心。我说也不是让你去跟恶党公开说，你现在点头同意了，3指头上有神灵，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就叫老王退了吧。他还是担心被恶党查到不好办。我说姓王的多了，现在中国有1亿多人已经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共产协党的日子不会长久了，他的根都烂了，就等时辰一到，他立即完蛋。嫂子说那好吧，就姓我妈的姓，叫叶子吧。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好消息，推开门，看见 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那是否